阮伫天顶飞，愿人拢尊你的名作秀，愿你高降临，愿你旨意地上，亲像行伫天顶。阮了会因食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罪，亲像阮赦免人的罪，也予阮拄着试探，叫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信仰与生活对话，学习以神为中心。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咖啡馆呢，我们再一次呢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哦，佩芝还有谢宏俊传道在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聊聊有关于祷告这件事情。那如果还没有聆听过上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资讯栏里面找到我上一集的网址，或者是搜寻心灵游牧民族播出的集数第167集，就会找到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祷告究竟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很高兴再度请到谢宏俊传道来到节目中，我们继上一个礼拜的跟听众朋友在空中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基督徒的祷告，来继续我们今天再来跟大家谈一谈基督徒的祷告。除了我们在每一天跟主耶稣说话，然后跟主耶稣要求我们的基本的需要之外，还包括了哪一些项目？
我们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权利，同时也是我们一种信仰的表现。那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呢跟一般那种拜拜啦的那种宗教心理是不同的。
是。
一般拜拜他们只求自己的需要，可是基督徒的祷告呢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忏悔的开始。
忏悔。
忏悔就是基督徒是一种祷告，是借着祷告来反省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行为做一番的检讨。
是。
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常常是要从自我的一种反省，然后发觉自己的内在有没有哪些过错，哪些软弱。所以在祷告文当中，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要跟我们的天父祷告，说免我们的债，求天父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当然你要先认识自己的罪，我们才能求天父赦免我们的罪。可是这样讲起来，也许有的人就会认为基督徒的这种祷告就很悲惨啊，好惨啊，哎呀，人为什么活得那么每天在反省检讨，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啊，世人都是罪人啊，我是罪人，这样人活得不就很痛苦吗？基督徒为什么每天在忏悔呢？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快乐呢？可是上礼拜我们有讲基督徒是很快乐的啊，
是，
奇怪啊，你们又说你们快乐，又说要忏悔，那忏悔怎么会快乐？
是，
所以这个当中看起来有矛盾，其实这个不叫矛盾，这个叫做是非而是了，就是看起来是有矛盾，可是这样它反而是一种真理
哦。
因为一个反而能够面对自我的软弱，去接纳自己的缺点，这样的人，你表面看起来看他好像是一种痛苦的，可是不经过这样的痛苦怎么会浴火重生呢？
所以重点是为了后面的重生，
是为了要重生。
是，
因为我们不这样去面对自己的软弱，你怎么能够去发掘它，而且能够把旧的过去能够诚实的去面对？
是，
唯有你诚实的面对，你有这样的勇气面对，你才有改进的可能。
是，
所以基督徒并不是只有在认罪这个地方而已。
是，
如果人只有到认罪，一天到晚在认罪，那当然他是很悲惨的，
是，
而且是没有希望的。
是，
可是基督徒是一个很盼望的一个宗教，因为基督徒 看到自己的软弱，同时他也看到未来的希望。
是，
所以在我们的祷告文里面会说啊，求神能够免我们的债。一方面我们有自己有认罪，二方面我们也相信天父会啊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在把过去能够告一个段落，能够有今天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基督徒常常是一种有自我的认识，也有自我的期许，就是对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有一句话常常这样讲，他说每一个圣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每一个罪人却都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刚刚传道说主祷文里面有一句免我们的债，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我觉得其实像罪或是债，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东西是很自由心证的。如果你今天说了一个谎，可是你不觉得那个是谎，或者说你今天做了一件事，你不觉得你做错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悔改，怎么样跟神祷告忏悔？
对，如果说良心嘛，是自由心证，有的人的良心被狗啃了、所以他当然没有感觉啊，麻痹了啊。好，那有的人是良心的道德标准很高啊，他只要做一点坏事，他就很难过很久啊。
是
那是不是每个人的道德标准不同啊？每个人良心作用不同啊？那每个人的那种所谓的认罪啊，当然好像看起来也不同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要回归到圣经的一个标准。
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不完美的。
嗯，
所以在神圣经有句话说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行善的人。
是，
因为我们在神的圣洁相对性来看，我们人真的是一个污秽的，我们人的不完美相对于神的完美，当然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是有罪的，真的，我们的罪是以这样来看的，而不是以你主观的认定，而是以跟神之间的这种对比而显出人的这种缺陷。那这种缺陷我们就称之为罪。
是，
那实际上来讲，我们更实际的说，人的罪就包含两方面，一个是你应该做而没有去做的，还有你不应该做而你却去做的，这两种也都是算是罪。
是，
那通常我们会只认定于那种不该做而做的是罪，可是其实有很多该做而没有做的，其实我们也会有这种良心的自责。比如说一个小孩他掉到井里面，你看到他了，你也知道了，那你有没有去救他？
是，
可是你却因为我要去上班啊，我可能要赶着去做什么事啊，结果你就昧着你的良心走过去了。以后你会回忆到这一段事情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良心的自责，因为那是你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这就是所谓的罪。所以我们在谈罪的时候，是从这样圣经的一个角度，从我们跟神的相对的比较，以及我们对所谓的应该做而却没有做，不该做而却去做，这两方面来看。所以人呢，真的需要常常对自我的一个反省。我刚有强调反省才会有进步。
是，
所以我们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讲没有反省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的反省就借着祷告来达到这种反省的效果，所以基督徒才会有不断的成长。那我们今天强调终身学习，不断的成长，所以祷告乃是我们一种很积极的一个反省的力量，这是一种成长的动力，而不是让人感到负面灰暗的那种动作。对，这个是要澄清的，怕大家有所误会。
是是，所以每次的祷告都是一个重生的过程。
对，每次祷告都是一种过去的种种譬如昨日死，近日的种种譬如今日生。
是，
所以当然我们祷告悔改不要一直为同样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马可图恩说戒烟有什么难呢？我戒了100次了当然这样的是不叫真的认罪也不叫戒烟戒烟真的不困难，因为他戒了100次还在戒。
是是是，对，所以悔改是为了 后来之后的一个新生命，一个重生。
对，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悔改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
对，
你可以把以前的过去，你可以让以前的过去死掉。
对，让你不再背负过去的包袱。
是，所以就传到刚刚说的这句话真是漂亮，说每一位圣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而每一位罪人都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的话，以为话多的必蒙垂听。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那刚刚我们提到主祷文有一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刚刚我们提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那下一句说如同免了人的债，这句话提到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这也是谈到基督徒的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包含的人与人之间也要有赦免，
是
有宽恕、因为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常常难免会有、冲突、会有一些、过节，人痛苦的地方也在这里，因为人常常把这样的怨恨积存在心里，以至于说能成为怨恨的奴隶，常常在被这怨恨把我们捆绑住、所以基督徒的祷告，一方面我们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债，二方面我们也要感受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赦免，这样的爱，然后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朋友，那就是一种免了别人的债。其实免了别人的债最大的、收获者乃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反而可以把这样的怨恨拿掉了、我们不必再去负担这个怨恨的侵蚀，不必去遭受这种怨恨的侵蚀力，然后腐蚀了我们的心灵。所以其实一个怨恨别人的人反而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祷告当中让我们学习如何去宽恕人，那种宽恕也是对自己的释放。所以圣经有一句话，箴言有一句话说，能够宽恕人的过失乃是自己的荣耀，因为代表着你有某一种权利，你用权利是可以宽恕人的权利，那你才能够得到自由，你是自由的，你是自主的，所以你可以宽恕人，你不必受到那种怨恨的捆绑。
是，可是很多时候说实在我们人其实蛮软弱，就是说也许今天当一个人得罪你，你很想宽恕他，可是说很容易，要做实在是非常难，是不是？
确实啊，确实因为人确实有这样的软弱啊，人总是要报复、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这样我才能所谓的公平嘛，然后那种怨恨才会得到抒发。可是实际上啊，我们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就是说你杀了对方，对方会来杀你的儿子，那你的儿子会杀他的儿子，那他的孙子会杀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会杀他的孙子，是一代一代这样子互相报复，就是永远无法了结。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有一个完全新的局面，人际关系一个新的局面，就是宽恕的道理。只有宽恕才能够重新建立人际关系，才能够把我们中间隔绝的墙拆掉了。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拆墙的人，而不要做一个筑墙的人。筑墙来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筑了一道墙，隔离了人与人间的心灵。所以我们记得以前有一首歌，他说天上的星星啊，为何像人们这么的拥挤，可是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疏远。所以其实是筑墙，那筑墙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会有难免有得罪的事，那我们又把这种得罪的事放在心里的时候，真的就筑了一道墙，然后这个墙越来越厚，像万里长城，
是
啊，它真的历经了几千年了还存在。
是，
因为墙是很容易存在，
对对对，
拆墙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是，但是就连我们至圣先师孔子也说过，以德报怨很难，他只能做到以直报怨。
对，因为他是用人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当然人有人的软弱。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基督徒都有这种圣人的特质，
是
哦，那真的也很困难。可是基督徒为什么在祷告当中特别 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以自己的意思总是有报复才会得到一种痛快，
是，
可是实际上痛快之后呢，还仍然是一种失落，
是，
对，甚至是一种自责，
是，
我杀了他了，我把他杀死了，我得到报复了，可是我心里快乐吗？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在祷告，
是
为了让我们能够宽恕人，让我们能够给自己有更多的空间，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在 人与人之间能够重新建立和睦。这就是主耶稣他带来了我们人跟神的和睦，也把这样和睦带给我们，那我们也把这样和睦带给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像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人喜欢开基督徒的玩笑，最大家最熟悉就是当人家
打你
右
脸
的时候，
左脸
对左脸也要给他打。
这样看起来基督徒好像很脆弱啊，很软弱啊，人家打你就不还手便罢了，你还要转过来给他打。当然这句话是一种引申的一个含义，他
是
告诉我们不仅没有怨恨，我们还愿意去宽恕他，而且去感化他。其实这句话的力量是在于
感化，
而不在于说懦弱无能。阿 Q 阿 Q 的精神是被打了回去说我是让他的，我今天是心情很好再给他打，要不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自我解嘲，
那是阿 Q 精神，那是中国人所以我们鲁迅先生对这个阿 Q 精神描写的非阿 Q 正传里面讲的非常的露骨就把中国人丑陋的一面都这样讲出来。可是基督徒的这种饶恕不是这样，他的饶恕乃是出于爱，那种爱带了一种力量，感化的力量。当别人对你不好，如果你也对他不好，你之间只有永远在这样的仇恨的当中。你如何去化敌人为朋友？你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不是把他杀死，而是把敌人变成朋友这才是真正的彻底消灭敌人的方法。你把他杀死了，你并没有消灭敌人，因为他的后代还会起来报复。所以消灭敌人的方法是把敌人变成朋友所以我们这个是在以人而言确实是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们更需要是放在祷告当中。所以基督的祷告也包含了这样的一种宽恕，求神给我们的一个力量然后去宽恕人。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很多基督徒，当他们真的会宽恕的时候，其实是他们真的得到自由跟解放的时候。所以过去我们应该听过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一个人去 KTV 去放火烧了，结果把几个人都烧死了。其中有一个人的姐姐，她宽恕了这个纵火者，甚至到监狱里面传福音给他，赦免了他，还带领他的认识基督。那这种宽恕也许有的人很不能理解，他都把你的弟弟烧死了，你还能够宽恕他？可是这位姐姐她就是以基督的爱在祷告当中，神给她的力量让她去拯救一位人，让她悔过，让她能够认识自己的错。当然后来她还是被判死刑，可是至少她以这个姐姐而言呢，但她心里已经没有负担的，她没有怨恨的这就是基督教祷告给我们的力量，是对我们是真正的释放，
是
我们心灵的释放
宽恕的英文是 forgive。
对，
那刚刚正如传道说的，宽恕才能忘却，那忘却的是 forget。
对，
有一本书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对，
宽恕与忘却。
对，
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也是主导文之中的一句我们每天跟神祷告的内容。
坚定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罪的，使我一丈人，
谁来救主，坚定我
you
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多嘛，那相对的碰撞也很多，就像这几天看新闻常常觉得非常遗憾，每一天都有人互相杀来杀去，有时候会想说啊，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你有时候可能不晓得什么时候电梯会放了一个炸弹，
对，
或者你不晓得你会突然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在这生活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暴力色情
是
意外临到我们的身上，
是
那我们人又是这么的脆弱，
对，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里面耶稣就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
我们脱
离
凶
恶。
我们这个生活有很多的试探，
是
所以有一些婚姻为什么会破裂呢？因为他的先生遭遇试探，
是
也许有外遇啊，在家庭里面夫妻的生活不满足，他在外面他说家花哪有野花香啊，所以他会去寻求外面的那种安慰啊。可是实际上他却忘了婚姻当初的承诺，所以这是一种试探，一种诱惑当第三者的出现，这是对婚姻一个很大的杀伤力。那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人的婚姻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试探摆在面前。那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一个功利的社会，就许多人也一直的追求名跟利，那这种名跟利的追逐之下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嘛，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人以前康熙讲过一句话，那人啊来了熙熙往往啊都为了个名嘛，
是
对不对？熙熙往往也是为了个利啊，对，这也是一种诱惑，
是
对。人如果一旦沉浸追逐名跟利，这是无止境的，也就是说你无法跳脱，没有满足的一天，一山有一山更高，所以当你陷入了这种无止境的追逐的时候，那是一种生命的折磨了，实际上你会感到生命的空虚，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让我们离开了这些试探，让我们可以在一种更平时的一种生活里面过的一种生命的真实感，
是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更需要主耶稣来看顾我们，时时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在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
过的是一种你不会遗憾的一种生活这样好，那再就是说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社会很多的意外很暴力，
是或是说感冒，最近感冒
感冒好厉害
也很厉害 对,
对，所以我们这个都是借着祷告那求主耶稣会救我们脱离各种的凶恶那我们的在人的不仅是身体上会遇到一些凶恶的一些意外，其实我们人的心灵也常常遇到很多的挫折其实都是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种凶恶的环境，所以我们更需要常常借着祷告那求主拯救我们来脱离各种不管是身体上的凶恶或者是心灵上的凶恶，让我们可以从凶恶当中得到一种平安人真的是需要是平安嘛
是
对，所以佩芝每个礼拜在这里也就是希望报给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一种心灵的绿洲跟安歇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心灵的绿洲，让我们在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找到我们人生的弱点我们的弱点在哪里，你的心灵才能够在那里休息所以过去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 我的心灵烦乱不安，一直到在基督您的里面我才得到安息。所以人的在这个烦乱不安的世代当中，人真的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定点。所以基督的信仰它带给我们就是这么一个
心灵
的平安。对，那这是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实在感。对，那这就是我们祷告祈求就我们脱离凶恶。那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所以我们才更有把握的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神。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种很真实的一种感觉，我们不必活在人的阴影当中，我们不必活在过去的包袱里面，我们不必活在阴影，活在自己的怨恨里面，我们也不必时常提心吊胆在过生活，我们可以毫无恐惧的来到神面前，因为一切的国度权柄跟荣耀都是神的，这就是永远的。好，那直到永远。好，所以就是我们一种信仰到最后能够得到这种安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勇气也在这个时候会产生出来。
他刚刚说到我们基督徒只有在主耶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那让我想到一首诗歌，它叫做 You Set Me Free、就是你让我自由自在。
对，
我们真的也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真的能够觉得自由自在，不然每天的生活实在是你要担心的事情可能担心不完。
对，
而且每天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社会案件，让人家每个人生活在社会里可能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是，
对，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真正找到真正永恒的安全感。那我们非常谢谢传道节目中从祷告文里面来谈这个基督徒的祷告生活。那我们希望空中的朋友，只要你愿意，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向天上的真神祷告。
那在节目的最后，贝贝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段有关于祷告的话：求主赐我宁静，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求主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更求主赐我智慧，去分辨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什么是能够改变的。好，那听众朋友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和频道，欢迎订阅和分享。我是贝贝，我们下一集再见哦，大家平安。